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为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28号，公元2006年11月18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呼吁胡锦涛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西藏全国足球队即将参加 ELF 足球杯联赛；流亡僧人在新德里展开竭力绝食抗议胡锦涛到访；西藏学生在喜木拉绘画竞赛中一举夺冠；美国斯科顾民反对帮助专制国家压制网络自由；联合国称中国水污染问题越加严重。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人民议会于今天星期六，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前发布公开声明，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强镇压西藏僧俗民众，包括中国当局在西藏各寺院中加强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强迫僧侣反对和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中共边防军人滥用职权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减少所谓西藏自治区的藏族高干人数，以及故意推迟藏中第六次会谈等。声明呼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度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会晤，藏中双方目前所举行的会谈应该进入正式谈判，要求中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前往西藏和中国进行朝圣。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噶玛群佩接受本台采访时强调，虽然西藏自古以来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了双方的利益提出了中间道路立场，并表示愿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下在西藏三区统一实现高度自治。噶玛群佩说，藏中双方先后举行过多次会谈，共同探讨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噶玛群佩最后表示，西藏人民议会还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向胡锦涛呈交了一份请愿信，要求他与达赖喇嘛举行会谈，尽快解决西藏问题。此外还向印度总理和印度外交部部长、印度国会、国大党和在野党主席等有关人士上交了请愿信，呼吁印度政府能够在藏中之间起到有力的调节作用。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多接发来消息说，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议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组织民众展开竭力绝食活动，抗议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西藏青年会秘书长资珍多杰表示，展开竭力绝食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议镇压西藏民众的历史罪人胡锦涛对印度展开国事访问，抗议莫须有的中印边境会谈，以及中共边防军军在藏尼边境囊巴勒山口枪杀逃亡藏人等严重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恶劣行为。资珍多杰还强调，印度与西藏曾有过边界关系之外，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印边界问题，因此西藏人民强烈反对这种故意造假的政治阴谋。资珍多杰还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在囊巴勒枪击事件中拘捕的所有藏人，并表示如果印度政府在同中国领导举行会谈时帮助独裁政权歪曲西藏历史，流亡藏人历史将抗议到底。据了解，新德里桑依林西藏难民社区的共计150多名藏人参加了这次为期6天的竭力绝食活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全国足球队即将参加 ELF 足球杯联赛，下面请听德基米多的详细报道。
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全国足球队的17名成员，在其负责人格桑顿柱和教练景密多吉的带领下，已于本周四前往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参加明天举行的2006年平等、自由和友爱足球杯联赛。根据培育网消息， 平等、自由和友爱足球杯是一个新组织的年度国际足球联赛，世界各国球队均可参赛。在2006年的这场比赛，共有八国之前没有获得过机会参加世界杯足球赛且占主导地位的优势队伍参赛，分别是加告兹、西藏、格陵兰岛、塔吉克斯坦、克里米亚、桑吉巴尔岛、吉尔吉斯坦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明天19号，西藏队将与塔吉克斯坦展开首场比赛。来自美国米奥吉班德足球队的优秀选手藏人登金冉巴将首次进入西藏足球队参赛。西藏全国足球队能够拥有这样的机会参加国际性的比赛，表示很高兴。之前西藏全国足球队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足球联赛，虽然没有赢得比赛，但荣获了心灵冠军的嘉奖。西藏全国足球队期待从明天开始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举行的2006年平等、自由和友爱足球杯联赛能够赢得成绩，透过比赛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国家认识西藏，了解西藏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状况，并能给世界树立一个具有西藏传统道德风格的标准形象。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学生在喜马拉绘画竞赛中一举夺冠。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详细报道。
在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首府西穆拉举行的高水平的绘画竞赛中，西藏学生登兹达瓦荣获第一名。根据西藏网消息，共有74个印度学校学生在西穆拉参加的绘画竞赛中，代表西藏学生参赛的来自西穆拉学校的学生扎西达瓦一举夺冠，并荣获1万印度卢比的奖金。第二名8000卢比和第三名5000卢比的奖金由当地学校的印度学生夺走。据介绍，这次举行的绘画竞赛是为了响应一个称之为保护能源的印度全国宣传运动而展开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斯科公民反对帮助专制国家压制网络自由。下面请听李金梅多的详细报道。
美国斯科公司的部分股民反对该公司帮助专制国家压制网络新闻自由。根据多维网消息，在最近召开的美国斯科公司股民年度会议上，该公司的部分股民投票要求公司通过决议调查该公司在专制国家的业务。部分股民认为该公司的专制国家发展业务是帮助专制政府压制网络的新闻自由。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亚洲部主任朱利安·潘恩说，思科公司为中国政府提供了互联网内容过滤技术，并帮助中国警方建立了监控互联网的防火墙。他说，我们很高兴思科公司这么多股民对该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表示关注，有 29% 的股民要求对该公司在专制国家的业务进行调查。如果明年的股东会议上有 51% 的股民投票表示赞成进行调查，那么思科公司就必须按照股民的意愿去做，股民对公司的道德底线可以进行有效的监督。记者无国界亚洲部主任朱利安·潘恩说，思科公司拥有中国互联网转换器等高精尖的网络设备市场的 60%， 思科每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5亿美元，但是该公司却很少思考怎样限制该公司的产品负面作用，如限制其产品对某些互联网网址的监视能力。潘恩说，我们邀请全世界的投资者，美国的、欧洲的技术公司的投资者，关注他们投资的公司在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所作所为。互联网技术公司与专制政府的合作，实际上是在帮助独裁政权进行政治宣传，并协助秘密警察监视异议人士，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股民有权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大剧院消息，联合国本周二表示，中国的水源污染问题十分普遍， 而且变得越加严重。此外，地下水位下降和河流干枯，说明用水量超过了补给量。中国的河流遭到了严重的农业、工业和生活污染，水污染和缺乏清洁饮用水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最新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中共当局首次承认没能控制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白皮书称，生态破坏带来的经济损失已相当于经济增长。之后，中国水利部环境监测评价研究中心列称，水污染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目前在中国的1000多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面临水资源短缺。专家认为，中共当局为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中国的健康和社会稳定度受到威胁。分析人士认为，在先行政治体制下，污染问题就像腐败等问题一样，根本得不到解决。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的一面都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原记载。
修行时，两者必须互相配合运用，不能分离，如此才有办法证得这一切变知的无上智慧。我们可以推理，原来佛就是具备大慈悲和大智慧的性质。这个究竟的性质，我们称之为佛。这是经过长期的学习，慢慢断除烦恼障碍和所知的障碍的结果。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佛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往这一方面去苦行、去努力呢？当然也是如此的。因此我们平常就应该好好的思维，何谓大智，何谓大悲，而且不只是内容懂了，还要尽量的让自己去培养这种大智和大悲。圣者最主要是因为有缘起而礼敬佛陀的功德，所以从圣者见诸缘起法，垂示教戒我敬礼的这几个字，我们可以知道佛陀不只是自己很清楚地了解到一切的缘起相法，而且还为别人开示如此缘起的教戒，因此而敬礼佛陀。至于与缘起这个名词具有相同意思的，还有依赖和观待，缘起这三个字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那么什么叫做缘起呢？以顺势派而言，他们认为果是由忽然的因缘而产生。素轮派认为有一个共主相，有一个个别的因缘而造成这些千变万化。而自在论师认为，这些完全都是由大自在天王，因为想要变出这一些情气，所以产生了这一切情和气。他们当然不会主张种子不会生苗等等，但是我们仔细的从他们所主张的论点去观察时，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最终目标，要么就是依赖个别的因，要么就是无因而生，要么就去依常因而生。他们并不会说完全的依赖因缘而有，因为他们不这样说的缘故，所以他们就不主张缘起了。那我们内道主张缘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千变万化是有因缘互相的碰触、互相的依赖，自然产生的不同的结果，后来的结果称为果。能造成这种不同变化的，我们称之为因，或者叫做缘。所以并没有一个开头，然后说从此之后才有因，也就是没有这个开头就对了。它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直径的因缘的变化。
以上听到的是由的基米多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这是的嘞。